太空人岳史迪失事之后受了重伤，经过医生的诊断，认为可以改造他，令他变成一个左眼、右手、双脚都与众不同的超人。这次改造卒之成功，岳史迪现在坚强、敏捷、智勇相全。这几句电视剧的开场白你有印象吗？
有。
大家都知道什么年纪啊？啊，真的连个内容都讲得出啊。好，那还记不记得这套剧叫什么名字呢？这个是无线电视买入的美国剧集《无敌金刚》，无敌金刚的，啊，无铁的。这个故事呢是讲到岳史迪上校，他经过改造之后成为一个机械化的人之后，他为国家做事，负责特别的任务，用他的特殊本领来去捉那些坏人。那个剧集当时很受欢迎的，那个主角很威猛的，每次在紧急关头他就大显身手，慢镜头看到他跳高十几尺，跑得比车更快，最终完成任务。这个英雄形象是很多人喜欢的，这个也是我小的时候追看的剧集来的。我又幻想着自己如果有这样的能力就好了。不过现代的科技就算可以做到机械手和机械脚，都没有这种的大力跑得快的超能力的。对这个虚构的人物，我相信一般人所羡慕的不是成为一个机械化的人，而是那个尽显才华的快感，还有改变困境、解除威胁、拯救万民的成功感。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好像望远镜的眼、大力无穷的手和 跑得比车快的脚，我们真的未必能够是不能够拥有，但是我们就可以拥有高瞻远瞩的眼、做大事的手和行走不疲乏的脚。这个是主赐给属他的人的能力，你拥有没呢？如果有，你又怎样运用你这种的能力呢？今天是圣灵降临主日，在今天的使徒行传的经文那里，我们看到一班被圣灵充满的使徒，他们得着了原本没有的能力。使徒行传第二章四节那里告诉我们，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因为在场的人都是来自附近一带的地方，他们中间有自己的乡下话，就好像中国不同的省份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一样，其他的人未必懂听，更加不懂说，彼此很难沟通的。圣灵就因应当时环境的需要，给使徒讲别国话语的能力，使到当时在场的人都听得明使徒所讲的说话而得着造就。可见圣灵不是随便这样给一些无厘拉间的能力人的，而是有目的地赐予的。其实当时的使徒仍然迷惘着前路怎样，耶稣就应许他们说，带着能力来的圣灵会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吩咐他们要等候，到他们得着能力的时候就要在耶路撒冷的本家、犹太全地即是全国、撒玛利亚即是异地，直到地极即是世界的每个角落，去为主作见证。 圣灵降临，使得他们讲起别国的话，造就了人这个经历，令到使徒更加有信心，同埋确定前面要走的路，不再迷茫。我有一个反面的例子，我读神学的时候，曾经有四个礼拜同一个同学在柬埔寨一间教会做短宣的实习。我是完全不懂柬埔寨话的，当地的人除了柬埔寨话之外，还有些人都懂讲普通话或者英语的。不老实说，我的语言能力是比较弱的，除了广东话之外，其他的语言都不好的，又不放胆去讲，所以去到当地就变成了好像哑的。那次柬埔寨的经历，我觉得安排有点混乱的。事前当地教会和我们联络的个负责人，在我们到达之后大概一个星期他就离职了，换了另一个负责人。这两个负责人之前应该没什么沟通的，所以一直都讲不到给我们知我们去那里做些什么，只是安排了在一次的青年大会那里用普通话带敬拜和讲道。于是我和那个同学就商量怎样分工。由于我自知我有限的语言能力，我就选择讲道，因为带敬拜很难预先完全准备你去讲些什么的，相对讲道就可以预先去准备和练习的。虽然可以准备，但大家都明白那种心情都还是很战战兢兢的。到步之后，我知道原来讲道的时候会有一个弟兄做职场翻译的，他会将我讲的翻译成柬埔寨话。而最感恩的就是那个翻译的弟兄，他是懂听广东话和看中文字的。那时候我就大家都为我松了口气，是吧？我都放心了很多了。我一方面我努力去练习普通话的发音，而另一方面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我说我的讲章在这里，到时如果你听不到我讲什么的话，你就看着他照翻就可以了。这样都总算失去了我的忧虑。不过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我和同学临时被安排了去负责教一个广东话班，教人讲自己的母语当然不难，但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那你怎样教是真的不容易的。后来我们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找一些图片和实物，一边讲就一边拿着指着给他们看。譬如我拿着一个橙，然后在黑板上就写一个橙字，指着叫他们跟着我们讲，就是这样。就算他们不知道我们讲什么，看到个图片或者实物都知道。所以我们就很努力地在这里找一些图片和实物做教材，总算都过到关。在整个的柬埔寨短宣里面，我们没有好像昔日使徒的经历，圣灵赐给我们讲柬埔寨话的能力，令到在场的人惊讶，但是就为当地人，为着当地人得着造就，上帝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很好的翻译员，叫在场的人都听得明白。这个都叫我知道上帝不是要用我在柬埔寨那里侍奉，或者好像使徒那样要我离开自己的地方去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其实我当初读神学的时候，我真的打算去做宣教士的，但是在读神学的第一年，圣灵已经叫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的方向，再加上柬埔寨这个经历，我就更加确定了。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是不喜欢站在人群中间的，圣灵就使我突破了这件事，亦都给了我原本没有的教导恩赐，使我在教导方面来到去服侍。所以我知道圣灵是按照环境需要给人啱用的能力，只要我们有愿意的心，他就赐下了。圣灵给了你什么能力去服侍呢？如果你觉得没有，相信是你还未准备好。 有准备的人是怎样的呢？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撒玛利亚有一个叫西门的人，那里说 他长久以来他用邪术去使到当地的人惊奇，他们由一个小孩去到一个大人都听从西门，他亦都自以为是一个大人物。后来腓利他去到撒玛利亚那里传福音，使到当地的居民包括西门都信了耶稣又受了洗。西门成日同腓利在一起，又见到腓利行神迹和大异能，他就觉得很惊奇。跟住，因为耶路撒冷的使徒听到撒玛利亚人他们领受了上帝的道，他们就派彼得和约翰去到那里为当地的人祷告，要让他们领受圣灵。当彼得、约翰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相信当时领受圣灵是有些迹象可以看到的。当西门见到使徒一按手就有圣灵赐下，他就给钱那些使徒说，请将这个权柄都给我，使我手按住哪一个，哪个就可以领受圣灵。结果怎样呢？西门受到责备，彼得对他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个道上面无份无关，因为你在上帝面前心怀不正，只是想炫耀自己，想人去跟从自己，心怀不正，就在上帝的国里面无份无关。圣灵是充满在心属主的人，我接触过一些追求圣灵充满的人，他们能够透过祈祷去讲出一些有关那个祈祷对象的预言，很激励人的，而他们亦都是谦卑的人。我都好像西门一样，见到他们这么犀利，就求圣灵充满我，使得我都能够像他们一样可以讲预言，不过父一直没有给我。后来我明白了，主没有给我是因为我心怀不正，我想拥有这个能力，是想人羡慕我，我又想知道自己和别人将来会怎样，而不是带人去到主的面前荣耀主。于是我悔改，我没有再求这个能力，亦都知道如果主他要我这样来服侍，他就会给我的了，如果不给，即是主他要我服侍的方式不是这样。调教好自己的心对准主，求明白主的心意，当预备好去侍奉主，圣灵就会赐下那个侍奉需要的能力给侍奉他的人。侍奉亦都因应我们不同信主的历程而不同的，根基越稳，所能够承受的就越大。看看今天约翰福音的经文，圣灵在创世之前已经同父同埋子一同的存在，他却是在耶稣离开世界之后才来到人间，他代替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要做些什么呢？耶稣在世上同门徒一起的时候，活出了和犹太人传统不同的生活，以致到他成日受攻击。耶稣在世的时候，很多的矛头都是指向他，耶稣抵挡了这些的攻击，甚至到死。所以有耶稣在这里，门徒当然不用怕攻击。不过有一天，耶稣对门徒说，人要将你们赶出会堂，而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还以为是在侍奉上帝。意思就是说，门徒将要遭受好像耶稣当时所受的攻击。门徒听到 当然好忧愁。耶稣说他先前没有跟他讲这些事，是因为他一直跟他们同在，有什么事他都担当了。现在告诉他们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就是他将要离他们而去。有什么事，其实就意味着他们会失去了前面的挡箭牌，要亲上那个艰难的处境。这个叫门徒怎能够承担？耶稣还说他的离去是对他们有益的，门徒就真是大惑不解。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对他们来说，就好像天要倒下来一样，怎样还对他们有益呢？耶稣说原来他离开，圣灵就会来代替他和门徒同在。圣灵和圣父圣子一样都是神，自然有神的能力。而他比耶稣对我们更加有益的，就是耶稣在世都只限于那几十年，和他接触的人同在，而圣灵就却是超越时空，进入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信徒的心中。即是说无论什么时间，无论在哪里，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得到圣灵的能力，有力量去抵挡攻击。这些事耶稣没有一开始就告诉门徒知，是因为知道门徒他们未准备好，在根基未稳的时候他们承受不到的。经过了几年的磨练，门徒已经到了适当的时候可以承受这些事了。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已经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他一直在你的心里面工作，你愿意开放多少给他来去磨练你成熟呢？我最近看了一位范尼龙神父的著作，他是法国一个贵族家庭的成员，他幼年就得到良师的教导，受过高深的教育，他年少时的卓越才华已经很引人注目，15岁就获邀请在聚会中讲道。他的亲人因为害怕他少年得志而使到生命腐败，就劝他转去一间神学院那里接受一个当时伟大的属灵领袖指导。这个指导就塑造了范尼龙生命优良的素质。范尼龙神父他在43岁的时候就被任命做大主教，期间他受委派去调查被怀疑是异端的盖恩夫人的教义。经过调查之后，范神父认为盖恩夫人所提倡的教义是正确的，还支持他，还写了一些和盖恩夫人同出一辙的著作。结果就遭到教皇的反对，认为范神父他亦都是异端，就将他放逐。范神父他是立刻的信服，在被放逐的教区继续尽心尽力地去服侍。其实范神父他的著作在2-3个世纪之后就广泛被翻译，而特别是在基督教国家是很有影响力的。可见说他是异端其实是当时的一个误判。范神父他在被放逐的地方度过了他余下的岁月，在那些年日里面他没有因为自己所受的惩罚执着于要平反而心怀苦毒，相反他胜过了自己，他在挫败中的得胜，而且活出了基督徒的美德。有人这样描述他，他本来就是一个大有雄心的人，可以得到教会或者国家的最高位，然而在他放逐的日子里面， 他没有被不公义的遭遇的思想潜扰住而死于苦毒，反而培育出令他闻名遐迩极美的温和宽大的性情。在他的著作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们经常想跟神讨价还价，我们会向神提议，至少让我知道苦难的限度，好让我们能够看到苦难的终点。我们不知道当我们心存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正是阻挠着神的计划。我们对生命紧找不放的心态，正是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原因，亦都是这个心态使到我们拒绝十字架，至少是原因之一。我们就因此在原地打转，结果我们就白白忍受很大的痛苦。你听得到范神父的情操吗？范神父的话都影响着我，原来在困苦中渴望解脱，就是拒绝十字架的心态，这个就会使到我们受不少的苦。面对困苦的态度就是不问些什么而去接受它，当能够接受它的时候，那个苦的情绪就很快消失了。我讲一个例子，大家走过办公室见到很混乱，知不知道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被安排要搬位，所以执好那间房等我搬入去。好彩那间房上个星期牧师带着几个的青年人执了一部分，不过就要辛苦嚟继续执手尾了。老实说，搬位并不是我的意愿，我对这个安排的处理我是感到不快的。其实这个不快就是反映了我里面有些事我要处理。范神父的话就提醒我，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先去接受它。果然接受了它，就让那些不如意的事跟我共存。虽然事情没有改变，但我的心改变了，那个不快的情绪很快就消失了。还有天使准备来帮我搬家，因为他们知道执事是我的弱项来的，所以主动提出来帮我，感谢主。如果比着以前，那些因为不如意的事引起的不快情绪会屈在我心里面一段长时间，不过现在我学会接受，使我不致活在困苦毒的当中。开放生命就是容许那些不是自己意愿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而不是期望那些事快点解决或者过去。在这个时候，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会加力给我们渡过去。不如意的事多的是，我们有很多操练的机会，当你操练得容易接受不如意的事的时候，你就上了一层楼，可以承担的事就多了。上帝是很有计划地去做事的，圣灵知道万事，亦都凡事都能做，他会按住人所能够承受的程度来去作工的。耶稣对门徒说，他将要离去和门徒将要面对的事的时候，门徒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承担的了。使徒行传见到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时候，亦都是接受了新的使命，开始要去到世界各地传福音的任务的时候。当我们信耶稣，圣灵就进入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明白主的说话，使到我们生命更新。圣灵知道我们有多少斤粮的， 他会按住我们的程度给合适的使命。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圣灵都不会勉强我们的。当你的生命不再停留在起初的阶段，你就会发现原来上主都给了你新的任务，要你用这个生命去侍奉他。保罗在以弗所书为信徒去求上帝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人真认识他。又说圣灵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圣灵需要教会来去作他的工。如果这个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被圣灵充满，会是一个几咁有力的身体。如果这个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勤加操练，不被困难打倒，这个会是一个几咁坚强的身体。圣灵需要有这样的身体，你愿意作其中坚强有力的肢体，使教会充满生命力吗？无敌金刚制造成功，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出来去改造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太空人，做得太空人，他的体质本来就不差的。能够改造他是藉着一次受重伤的意外，如果不是，根本没有机会去改变他。改造他之后，他就不再是太空人，而是重新给了他一个重任。圣灵亦都可以改造人，但这个人就一定要先信耶稣，而信徒的灵命越稳固，改造的成功率就越高。我们还在世界，世界是与上帝为敌的，所以我们会因着信仰而受攻击而受苦。在苦难中不要怕，圣灵都会藉着这些伤口来重建我们，使我们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当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充满，他就会委派新的任务给我们。记住，他派任务的同时也都会给我们需要的力量，我们只管信服去履行主给我们的任务。要脱胎换骨，不一定要好像铁金刚那样，是无敌金刚，不是金刚啊。圣灵是更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圣灵他万事都能够做，有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万能侠，不怕难事。李丽珊大概在10年之前曾经讲，他说根据政府的资料，原来要养大一个的孩子要400万，这个是指港元。他说这个400万之前大约30年，那个无敌金刚的故事是用了$6,000,000来去改造成为一个有莫大能力的人，即是可以养大10几个孩子的价值。圣灵也都要改造我们，他要给我们莫大的能力。你认为这个改造值几多少钱？可以培育到几多少个孩子呢？只有圣灵才能够使这个力量发出来。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很高价值的万能侠。愿我们的教会集合众万能侠的力量，复兴教会，大大见证主，荣耀主。
好多谢冯姑娘的教导。